等下前面是讲你的吗？
你不是要讲这个房间吗？
哦，房小房间就要他一起进来啊。
那就进来啊，刚刚我们的来宾
进
来的时候吓了一跳，
都惊呼吗？
就哦，是个男生的房间。
你刚进来的时候觉得怎么？可以可以可以，
我可以讲话了哈。
你可以讲话，
因为我刚进来想说这个房间怎么可能邀请客人来，就是我找不到走路的走道哎、欸，就是我要从哪边走过去厕所之类的。
我们在夹缝中求生存，
其实也是有空白的地板啦。
对，
也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在雷梦家
没有那个室内拖鞋、欸，我这个脚等一下袜子是黑的吧？
应该。其实很多每个礼拜都有人来帮忙，就是用袜子
拖
地，拖
地哦。
每个礼拜
都
有、
哦、都有人进来擦的地方，
来回走咯，应该是还好。
哦，那最干净应该是地板。
我也觉得，毕竟有时候雷梦有时候喝醉酒会直接躺在地上睡觉。
哎呦，那会有吐之类在地上吗？
我不确定，
口水之类应该会有
哈，他应该会清吧？
你看这个环境，你觉得他有清吗？他没有清的打算。
刚刚师姐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这边到底怎么约炮呢？
对啊，我想说这个。
但是这样说，我高中的时候，我现在房间蛮干净的，但我高中的时候也是东西都会、衣服都会堆在地上、也是几乎没有路的，但我还是约、人家还是来，有床就好了嘛。
一进门，然后地上有衣服就直接打起泡来，在地上
在床上啊，
哦，还是会拨开
跨过那个跨过衣服门上床
啊。
那你约炮对象
没有衣服，
他的表情会有点尴尬吗？他一开门那个 moment。
还好，还是我不太在意他们，我觉得还好。
还是你都关灯所以看不到表情。
我想一下哦，我觉得他们都还好
还好，
但是不会久留
哦，
因为通常
做
完我就会请他们离开
哦。
那你有没有去过很脏的地方的，就是约炮的话？
我有在很奇怪的旅馆过
哦，
就是那种你会觉得很像鬼故事，会有一个小梳妆化妆台，圆形的，
我去过那种
很旧，然后
霉味超重，
有女鬼在那个房镜子前面梳头，
我在镜子前面擦口红，我都觉得我就是那个
女
鬼
好可怕哦。
但我真的觉得房间的整洁度会有差，因为我之前也是去台中，那时候也是约炮、到一个网友家，我真的是当下起来我想要直接逃离、
哦、真的假的？
我去之前他有跟我说哦，房间蛮乱的、哦、我想说乱、就大概就这样吧，就是我觉得应该还 OK，
就可能会比
雷梦房间为一个基准。
你那时候就认识雷梦了吗？
那时候就认识雷梦了、
哦、那你他这样已经十多年来都这样就对了。
我想说就是乱是能长怎样，应该都是这样吧、就像什么衣服乱丢就还好，
可以住人就好了。
对，然后没有，他不是乱，是真的很脏的那种、就很可怕，就什么地板没拖就算，他连浴室都非常的那种，就是黄黄的、啊，然后很多就是斑驳或是水渍、嗯。我就是想说，
水渍
可怕的程度，
水渍
不是虫虫，是那个字、污渍的字。
哦，吓死我了，我以为就台上有蟑螂或是老鼠、
欸，说不定真的有哎、欸，只是我没看到而已、
哎。
就是我洗澡的时候，我是不敢脱鞋，就是我是穿着他的那个浴室拖在洗澡的、欸，我不敢脱我的鞋子踩到他的浴室地板上那种。
啊、你这样干得下去吗？
我就不行啊，就是。当天其实反正我是睡他家，但我什么事都没做，我只想赶快，有点像是我都到人家家里，然后直接离开。当下我会觉得不好意思，但如果是现在的话，我会直接跟他说，或者想个办法当下逃离，因为真的是脏到我觉得好可怕、喔，
真不行。
可是我真的，我刚刚回想了一下，因为我约过两次男生，所以去过两次男生家，
对，
两次我真的都是觉得有点惊为天人、欸。
你说那个房间的位置
是上下铺、他是睡在上铺。然后那个电灯是不在天花板里，还是垂一颗垂一条线，然后一颗灯泡在那边。
哦，
对，所以在做的时候我就看着那灯泡
晃动，
我在想说那灯泡怎么会这样？
可是
在那里干什么？为什么旁边有个铁钩？这是做什么用的？
没有，你真的没有专
心，
我没有，我没有办法，我做不到、欸。
房间太有趣了，让你无法专心。
如果他技术很好，可以就是让你回到他身上吗？
我后来我问我朋友，他们说那一只应该算大只的。
你问你朋友
算蛮长的，因为我是、
哦、你说那个男生，
我基本上都跟女生
哦，
所以男生算少数。那我问我朋友说，哎、欸，这个长度，这个粗度，他们说哦，蛮、大只的。
你还有大概比出来说大概这么粗这么长這樣子，
对对 对。
在你的印象当中，
对，但我脑子现在就只剩下他的那个灯泡。
看来技术也不怎么样。
嗯，应该还好，
应该还好。
我觉得可以乱，但是不能脏哎、欸。
对，我也觉
得。我觉得乱东西多，然后整衣服没有折，那就算了。可是那个脏的感觉会让你觉得，我好想逃离这边。我应该会说谢谢谢谢，那下次再联络好了。
你会直接离开那个房间？
我可能会，可是我好像、我刚一直回想，我好像没有遇过这么夸张的。因为我大部分好像也是因为我自己住很久了，
对，
我在外面租房子，所以大部分你约的就是在家里，对对对，
就自己熟悉的环境，
酒店或旅馆比较安全一点。 我觉得去男生家年纪比较大，你知道会觉得不太安全，因为你不知道他有没有装什么偷拍的东西。
哦，的确这很危险。
或者你要逃走的话怎么办？对，可能要去到对方家要熟悉一段时间，不会是立刻啦。
我完全同意，就是乱还好，但真的不能脏。
好啦，我必须得说，雷梦家也不是说脏，他就是东西很多。
我觉得是脏欸，你看那个垃圾。
他那个垃圾是他刚刚吃的，
哦，是你哦，
这个是
他吃的，
哦，有人栽赃的意思。
没有没有没有栽赃，这是我的，其他都不是我的。
OK， 然后地上还有自己酿的美酒。
我觉得是就是男生，我不知道是不是刻板印象，我脑中的男生啊
，OK，
就是没有那么在乎东西摆起来长什么样子的样子。
我觉得很极端，啊，
就是放得了就好的这种感觉。
有洁癖式的男生，然后也有就是这种很
乱比较放比较豪放一点，
就东西都有放好啊，
对，
只是没有那么。稳，
我觉得可以讲一个目前来过的来宾，就大部分来就是不太会对环境说出什么样的感受。
这，我是直接说，
就是好，就是有也有人说过，就是怎么这么乱，就是比较少啦，因为毕竟不熟嘛。
对对对，
我们算是有一点点熟识这样。
OK， 见过几次，
见过几次面。
对，
然后曾经有个来宾，他年纪也是，他是一个作家，一个姐姐这样。他进来的时候，他是很开心的兴奋，讲说哇。你们这边感觉很有热忱，充满热血的房间。我说为什么？说就回到我大学宿舍的感觉啊，我觉得你们就是一个很有热活力的大学生的感觉。
他正面，好正面，
对，他很正面。我说
那他有上那个厕所吗？那个姐姐，
我忘记了耶。
因为我讲一下，雷梦他们家的厕所门是透明的。然后我在尿尿的时候哦，所有人都要就是背对我，
对，
就是属龙属虎要往背对转，不然会煞到那种，
不行看，不行看，我会觉得想吐。
我就说看，你们看也看不出所以然，好不好？
对啊，就是谢谢大家，每个来宾愿意来雷梦房间一起录音，我们就充满着温馨的感觉，温馨。
我们很有热忱，
对，我们有热，我们是宅录，我们非常的就是奋发向上，
没错。
对，好，有一天会从这个房子，
对，
你知道像那个什么 FB 的创办人什么祖克伯，他不是也是从，从那个
车库，
小小的车库，
你有天就从这个房子以后变成一个百万 podcast， 会不会？
会。
会吗？
一定有机会，可以。
这里的风水那么好吗？
我就等你们买一个豪宅，加油！
我们看雷梦，加油！
雷梦加油！
雷梦在，他一定会听这集啊！加油！房间要整理，
一开始就讲他的房间，他应该想说为什么
关我屁事？
我远在当兵，然后还要被你们讲，
真的是
耳朵很痒啊！
Hello， 欢迎收听《鬼圈争乱》，我是雷梦，
我是发源。Hello， 欢迎收听《鬼圈争乱》，我是发源，
我是代理主持苏苏黎。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一个 Podcast 频道，而且跟我们差不多同期出道的，也是在我们那种 Podcast 排名中遥遥领先，有点就是看不到车尾灯的。
没有没有，中间
中间，但
中型中型，
在我们前面很多。他之前还在卡米蒂办见面会，我觉得哇，好厉害，
羡慕
羡慕，我真的他们秒杀我，秒杀不了，啊，真的
好难过，
望尘莫及。我们的谜样前女友的师姐。那在开录之前，我觉得想问苏苏黎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跟出轨有关的议题，你对出轨这件事情怎么看？
这问题让我好害怕啊！出轨这件事情，哈，我通常都是出轨的那个人，
坏女人，
对不起，
先道歉，
所以今天要被检讨，
抱歉。
哎，其实我也是会出轨的那个人，
哎，对，其实我。
所以你们两个就是出轨人来跟我面谈的话，我现在想说，这样我要讲你们吗？我要
讲
他骂到你们，
尽量讲，尽量讲。
应该说我们已经想好，我们可能今天讨论就是要一个，就是我们也会好奇对于你们来说的那个一些观点。
就是，对，为什么你会这样做？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这样发生？也是有这种问号。
对，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事情是不对的，
我知道我很烂，对不起。
现在就比我就烂就对了，反正我就烂，
就是。我们有在检讨自己，
只是检讨自己，
只是检讨的程度可能还没有那么好，
努力中。好，
我会继续努力。
对，所以对你来说，出轨是一个，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跟毒品很像
啊。
怎么说？
这件事情就是，当你想要逃避的时候，有时候这个选项就会出现在你的脑里。
哦，
那你选不选择，当然是你自己的决定。但是，你知道这件事情可以让你逃避当下，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说，哎。现在要吗？不要吗？
要来约一下吗？
好像不太该，那要吗？
就想要，
对。
好像可以理解那种感受，就是讲说，当你遇到一个就是心情不好，或是一个，
或是你觉得两个人真的到了一个啊，我不知道怎么办。就跟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你可能有另外一个对象的时候，你可能你的情绪可以抒发到他身上，那你对你的 原本的对象就会没有那些负面的情绪
啊。 OK OK，
对，这种感觉。
哦，你是因为带愧疚心回家的时候？
也不是愧疚，欸，就只是可能我现在很需要一个我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对他发脾气的人好了。那如果我对外面的人发脾气，我就不会对你发脾气了。
哦，所以你
是
把负面情绪往外丢，
这个是个分工的感觉。哦，对我来说，对我来说，
哦，我们待会再一起细细聊。
外面那个人蛮衰的，这样
子。嗯，对，对不起。
哦，所以你的出轨都是一次那种一夜情，或是那种约炮而已，你不是放感情的那一种。
都
有啦，其实我也是都有，
欸，都有啦。
好，那在节目最前面的话，想要先请师姐帮我们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OK， 好，我是一个 podcast 叫做谜样前女友，然后我是维纳斯，
维纳斯，
对，全名是维纳斯，但是因为我年纪比较大一点，所以我就直接讲就是师姐这样
姐
比较好记啦。
对，
那我的节目大部分都是聊十八禁，然后也有性跟爱，嗯，然后也会分享，比如最近有一些新三色的新闻，嗯嗯嗯，然后会有一些评论啊，然后也有很多很多的生活分享跟我自己的小故事或周遭朋友的故事会被我出卖，
是，
对，所以我觉得喜欢听聊天的，然后喜欢有陪伴感，因为我节目时间蛮长的，
嗯，真的很长，
在一个半小时以上这样子，嗯，对，所以你喜欢这种有陪伴感，然后听很多各式各样奇奇古怪的故事的话，就可以听我的节目。每周一跟三，每周一是固定更新，每周三就是
不
定，不
定期，
对对对对。
OK， 因为我觉得师姐跟，嗯，就是你们的节目跟我们节目其实某部分蛮同质性的，就是在讲新三色的部分，嗯，只是我们就是否同专否同志路线居多，對對對對對，你们可能讲很多是跟异男故事居多，或是新闻的部分。
我也先说我是很直女啦，我是纯异性恋，所以确实有一些听众大部分也是直男直女这样子，嗯嗯嗯，对，但我也有同志的听众，
我相信一定有
同，女
同
男同也 有，
都有，
但是数量可能没有那么多，希望从这边吸引过一些过来。
可以啊，我觉得大家很爱你耶。我们上一次去
同志游行，
同志游行遇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你身边的朋友都是同志啊。哦，你认识很多就是我们这个圈子的 podcaster。
应该是我觉得同志的节目很欢迎女生去，
对，
就是我有跟阿盖有互相 feed 过嘛，
对啊，
然后社会部里是没有，可是我们其实有时候私下会聊一下，
蛮常联络这样，
对，因为可能因为美乐妮，我们就互相也都认识美乐妮这样子，哦，对，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你们比较欢迎女生，
是，
是你们的功劳，就像去 gay bar 的时候都会被包围，你知道吗？好开心哦。
不是被唾弃吗？
不会不会，我觉得 gay 对女生，而且他们会说哦你很漂亮的什么，就会这样讲一些衣服的穿搭或者身材，嗯，
就是他们
会认真的在称赞你，
对，所以我觉得是女生跟同志本来就很有话聊，
对，很，
你不觉得 有点这种感觉吗？你们姐妹，
我到 gay bar 的时候其实会，我第一个会先找有没有女生。
为什么？
我有时候会想出手搭讪的时候，我还是会紧张，就如果我要跟一个男生搭讪，我会有点担心被打枪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如果他带女生朋友来的话，我会先攻他的女生朋友，
就是，万一是一对的，不会吧？
如果一对，那男生我就不用攻了，
哦，
就是我找女生，就是找他，我会，对我来说是个就是姐妹感比较重，我就是认真跟他聊天，我也不会有压力，然后可能从那个 女生开始去往男生那边再去带过去聊之类的，
有一个桥梁啊。
对，我跟女生聊天比较不会有压力的，但跟一个 gay 聊天，如果我对他是有好感的，我还是 我会有点紧张的感觉，
会有点害羞
之类的等等。
那你们跟直男如果不是想要干他的身份的话，你会聊得起来吗？
如果是以前就是朋友的话 OK，
但是新认识的咧，
我真的很少认识新认识的直男，欸，
我其实也感觉直男跟 gay 好像都还是会有一点
隔，
没有那么，对，好像没有办法很快变熟，
对，
好像都会有一点点戒心，我不知道你会感觉吗？ gay 的朋友跟直男有很多熟的吗？
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说认不认得出来是 gay，我觉得是喜欢的东西跟
对
同温层就不一样
了，
对，所以是没有话题可以聊
的，有一点那种，就可能就算哦互相认识也是哦嗨你好这样，然后就很客套这样子，
哦，我有跟异男比较好的朋友，嗯，但他可能就是会跟异男聊一些异性恋的话题，
对对对，
聊一些女生的东西
啊，
他们就是可以聊天了，
对，
嗯，就是要委曲求全自己一点啦。
应该说我不会主动想要去认识异男啦，第一，我没有想要绑异男掰弯，這個，我没有这个倾向，
有些人挑战这个很热衷的，你没有，
我完全不适合啊。你觉得我看起来适合把异男掰弯吗？
你可以啊，为什么不行？拿那个硬把蛮力把它掰。
如果跟我异男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就会说，就是可能开玩笑，我就会说，来，把你裤子脱掉，我帮你吹吹看。
对，啊，
我一定比女生还要会吹。
对，
但这是开玩笑，
这不一定哦。
可以比一下，
哎，欸，矛盾大对决。
我没有帮女生吹的意思，我不想要，欸，
不是矛盾大对决是，哦，那时候是一个很射不出来的男生，
我知道，然后跟拓野哥啊，
跟拓野哥，对对对，
那阵，哦，抓狂我别人，那拓野哥说，哦，嘴巴好酸哦。 对，但就是只限于在开玩笑的阶段，比较不会再往下去认真跟这个，如果是新朋友啦，比较不会跟他就是变 good friend。就男生跟男生之间的相处有点像就是 buddy buddy， 但是 buddy buddy 你不觉得很表面吗？我会觉得有点有时候就哎、欸、嘿兄弟哎、欸、
难聊心
事啦，
对，
他们但他们的相处模式就长这样，
他们开心，
但我会觉得说无聊、就是我不知道在干嘛、跟女生聊比较有话聊，这样可以聊比较深的东西、好，我们有点岔题了。
对，
那在本节目其实有一个知识简单的自我介绍，就是同志 IP、虽然我知道其实师姐不是 gay 啦，
对啊，我要怎么我没有那个长度跟宽度可以讲哎、欸。
好，那我们有想有解套的方法，
罩杯是不是？
没有，我对罩杯没兴趣。我比较好奇你喜欢的长度跟粗度会是什么。
我喜欢的哦，其实我觉得女生其实没有那么要求一定要多长多粗哎、欸，
这个我也很常听到。
对啊，就是他不要低于一个平均值，比如说他10公分以上，
哦、
我觉得至少10以上吧
就够了。
对，我觉得只要他有那个抽插的距离，他不要就是插进去
就没了，
万一屁股一往后就掉出来了，那个很就不行。
OK，、
但是如果过大，然后大到就是像马一样 ，NONO 今天新闻，我觉得那个可能也不行啊。对，就看 NONO 今天新闻，
今天都还没看到。
哦，他反正他又有一些受害者又出来告他了，就不止原本的那些。
之前 Me Too 那件事情，
对对，然后就有一个受害者说他下体像马一样。
你说 No No 吗？
对，
这是包还是扁啊？我有点不太理解。
我觉得因为他做的事情不好，所以是扁。
哦，是扁，
反正就是一个指认他的一个体征啦。
啊、
对、
okay ，
就因为他们讲出来他的体征是这样。我觉得如果到那种很夸张大的
Too huge，
你看到的时候其实也会觉得、好可怕，就算了，好像承受不了我的小穴。
对，宽度有一个最低限度吗？
其实我觉得女生。因为我们没有在买那个男生的保险套，有些过度、他们其实正确的说法是说
过
度，
对对对，
我们没有那个数字的概念，
对，
好，但是你至少以啤酒罐来讲的话，我觉得不能超过，就是啤酒罐那种你嘴巴那种超大，
我在想啤酒罐
太大
蛮粗的呢，
对对，我就说不可以到不可以到那个地不行、这样不行、但我会撑开啊，这样不行。
台湾人有遇过这种啤酒罐粗度的吗？我是没有遇过，
应该如果是天赋异禀的人，可能
會可能有，可能我
对我想象有没有别的可以取代哈？比如说
你用手圈圈看啊，
用手圈
大概
可以
多大可以这样？
如果这个会算太细吗？
你说麦克风吗？这个有点算太细耶。
这个大概三，这个大概三多，
五以内吧，
五以内，
我觉得五以内
不要太粗。但
我其实我个人哈，这每个人喜好不一样，我其实喜欢长，但是可以细。
可是我怎么听到都是
要有那个移动的距离，
有些人喜欢粗，对不对？
就是因为粗比较容易顶到点啊。
可是我喜欢抽插感，就是、就像那个叔里嘛，
对，
我喜欢这个抽插的距离是拉比较长的
啊。
对、
okay ，
那短粗的话，他其实我觉得男生有时候自己是有心结，他会不太敢抽插，他就会一怕掉出来嘛，掉出来有点糗，还要再塞回去，所以他就会变成像是抖动。你有没有遇过
抖动？听起来很
他很少遇到男生啊。
哦，
对对，
就是如果有些是抽插，你就很明显他有那种进来出去进来出去。可是抖动的话，他就有点原地只是在抖，
就是晃动这样，
就是
对
跳蛋。
欸、跳蛋其实就不适合放在身体里面。老实说，我们的居点是需要冲撞的。
哦，
对，
我以为跳蛋是放在里面呢、欸。
跳蛋通常是放在外面的。
对，跳蛋是刺激阴蒂比较适合
okay,、小痘痘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不喜欢那个抖动的感觉。
那你会喜欢是比较温柔派的，还是野兽凶猛派、
我喜欢激烈吵架派的。
激烈什么派？
激烈吵架，就
是
在开车的时候，就是在那边玩车的人，他就会很激烈的。前后转要转啊，或者什么，
是想干死你这种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okay ，
就是比较走激烈路线的啦。
那你现在男友是激烈路线吗？
偏向哎、欸，我觉得其实女生很贪心，就是我觉得前戏要温柔、然后插入刚插入的时候要温柔，可是可能中后的时候他又要激烈，
直接想要快一点快一点，就是凶猛一点之类的。
对，因为我男朋友算很直的那一种，他就是会想要展现他的
威
猛
勇猛，
对、他算是比较偏向可以展现他威猛的那种类型。对，
那还不错，我觉得他不还没有到心有余力不足的阶段
哦，因为有在运动啊，所以还行，这很重要，好不好？
对呀、啊，心是只是到后面开始慢慢。Yuki 其实蛮尴尬的啦，
对啦对，就是如果等着他硬的人，我就会觉得啊、真的好累哦，
心很累，
对，我应该他硬着等我来吧，怎么会是我等他硬，你知道吗？
天哪，我觉得你讲到很多人心声，可能去外面约炮的时候约到一个不好的屌的时候，就觉得我连来干嘛的，
辛苦
活受罪天哪、
对，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觉得要来聊一下，因为之前师姐在你的节目上也有提到关于你跟你现任其实之前有一段算是分手的过程， 就是因为他出轨的部分，然后他先暂时了分手，但现在又复合了、
嗯、对，
那可以请师姐帮我们先简单分享一下那段，就是他当初你抓到他出轨那段时间的过程吗？
好，我先说哈，因为我其实不会定义他是出轨耶、
啊、不然是什么？
嗯，偷吃。
对、
你知道差别是什么吗？
有没有放感情？
没有错，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差别。
没放感情叫
偷吃，
有放感情叫出轨。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分类应该是算我个人自己会这样区分、
啊、
就比如、
okay、
我觉得劈腿跟出轨，
对，
就是他跟对方已经是有 一段很长的时间、
哦、有感情基础了、嗯、
对，而且可能还他们可能还在讨论说比如说他们要怎么样交往或什么的，我觉得那个是对原配来讲的伤害会比较大一点、
啊、
就是他可能已经有感情的连结了，
是，
对，那你当然会觉得哦，那我们如果要谈复合的话他那边的感情要怎么处理就会很麻烦
对,、啊啊、
对、
okay、
就是有像他可能离过婚或什么那种感觉，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处理那个后续的东西，
是、
啊、对，但是我会定义我男朋友是偷吃是因为他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其实就是一次
一夜情
也不算一夜情，是一个他的老炮友回来找他，
嗯，
而且是十几年来没有联络的那一种，
嗯，
对，
突然回来这样。
我先讲我那个故事其实非常的长，就是有点峰回路转，
你录了两集，
两集，
对对，
因为整个
大概三个小时，
对对对对，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听更完整的，就去搜寻明阳前女友，然后关键字是师姐分手
第91跟92集，
哦，你还记得哦，
当然
91跟92，
好，就是好像师姐分手始末吧，
对，
那个标题是这样，反正你们就如果要完整的听的话。就是这样，可是因为其实一开始是我跟我男朋友那时候状况蛮差的，
对，
我们那时候一直很常吵架，
嗯 嗯，
然后那个吵架的感觉是你会觉得到底是什么事情，为什么我们讲都讲不通，然后就会有一点不太信任对方。我觉得那个不信任不是异性关系的不信任、哦、
对，
不是他可能我怀疑他出轨或者怎么样，是你对他讲的话都会觉得是不是负面或恶意的，
嗯，
你觉得他在跟故意跟你吵架
有点，然后他可能也会这样想我、
uh-huh、
我觉得交往这种事情有你们会有阶段性吗？就是比如说热恋期过了以后
一定会啊，
对，开始会有一段时间好像就会觉得哎、欸，我跟他适合吗？
嗯，
自我怀疑的时候、
嗯、自我怀疑，然后你可能会连带比如说我们以前在交流上认识很多奇怪的人，
对，
然后你就会想说他会不会有可能是那一种奇怪的人
哦，就是你就相处久了开始本性露出之类的，
嗯，你就开始会被怀疑说我们会不会遇到不对的人，
其实不适合这样，
对，我觉得早期我有想过说因为我男朋友曾经离过婚，他有个小孩嘛，
是、
嗯、
然后我以前在交友软体上也遇过
有小孩的
婚，就是他说他单亲爸爸、
okay、
可是后来我才知道他根本没有离婚、
啊、
他骗你、啊、他是一个单亲爸爸，
所以上来骗炮的，
对，有这种人、嗯、然后我其实以前也想过说他到底是不是单亲爸爸，他会不会骗我，就是你在很早期刚交往的时候、嗯、你会很怕在交友软体上遇到一些奇怪的人，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大概交往在一年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有很多很多的争吵，而且那个争吵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事情、
嗯、
就是你讲了什么他讲了什么，然后我就不舒服不开心，
你又开始很常去质疑他讲的话，
就我觉得互相都有、
哦、
互相都会
OK，
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一段时间会想偷吃，其实老实说是我们两个的关系先出现裂痕，
嗯嗯嗯，
然后很多人就会在想说为什么对方会在这个时候选择偷吃，你会一直想说他为什么会骗我，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其实你不愿意承认是他那个时候不爱你或不够爱你，
对、uh-huh, uh-huh、
对，我不知道你们在劈腿的经历你会不会其实回想那个时候你其实是不够爱你的另一半的，
叔叔你先讲好了，
会吗？
还太直接，不然我先来，
不够爱啦，不能说完全不爱啦，
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你心中可能还是多多少会衡量一下、
嗯、
会觉得说如果这件事情有后果我能不能承担这个后果，
对，
说不定其实有一部分呢你是觉得、真的失去了就是失去了，
就是应该说你不怕后果、就是、你觉得
没
差了，没
有这么害怕、
啊、
不一定到完全不怕，但可能就是没有这么害怕、嗯、
对，
抓到就算了，
抓到就是也是一种命，那可能我们本来也不好
这是在打赌，
就是抓到就干脆分手，
就直接分手，
而且还有一个理由分，因为你如果两个都没问题的话、嗯、好像不知道怎么
提，就你提分手对方就会说为什么我们不是好好的吗，
对对对、
啊、
对，好像没有要当坏人对不对、
嗯、
好像抓到就刚好变坏人这样子、
嗯、
对，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觉得之前偷吃的经验我觉得会有点像师姐讲，就是会有点就是当下可能没那么爱了，
嗯，
或者是有点像是如果我今天跟他有点吵架我会想要有点用这种方式有点像报复他的概念、
报复性，
就是有点就是我要填平我自己内心的那个不平衡、
啊、
就去外面打炮、啊、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会伤害他，就算我没有被发现，
对，
我不管他会不会发现，但就是一个内心自我平衡的一个机制、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想要去外面求欢的那种感觉、或是想要去 have fun 去认识新的弟弟，然后跟他们就是搞一点暧昧，就算我的跟外面的人只是 就是 for fun 而已，我也没真的想要放心跟他认真交往，嗯，但就是那种心态会有点扭曲，也不叫扭，
就有点反社会人格的感觉，那种戳破人家保险套那种感觉。
故意的，我也不是真的是我想要出轨，而是我故意要出轨给他看的感觉。
我其实也没有这个需求，但我就是
可能真的也有。
本性
那么好，需求永远都在，
永远都在，需求很重要。我跟我前任会出轨，原因很大原因就是他都不跟我打炮啊。我就用这个点踩着，就是说如果被他发现，我就要呛他说你都不跟我打炮啊，就是这种感觉，我好像是有点，就是我会有
找到一个理由
惩罚他了，
有就是对，在惩罚他的感觉。当时
你们两个好棒，好诚实哦，
因为都过了。
因为我很理解，我就是这样的人。
好，因为我那个时候当下我其实不懂，可是我现在整个在回想才知道，哦，原来是因为有这些心态。好，我先讲，因为那个时候发现的时候是连环爆。我男朋友那时候要去美国出差，我先说我男朋友在节目里面我都叫他大壮，
好，
因为很大很壮这样子。
OK， 好喜欢哦。
好，某些部位也是又大又壮。啊，好了，不要再晒幸福，不是，反正就是他去美国出差，本来我要跟他一起去，就是有讨论这些事情，可是那时候是疫情。刚解封，嗯，欸，其实讨论要不要去美国的时候还没有完全解封，就有可能回来要隔离，嗯，可是因为我就工作什么就还是放不下，你也不好意思，其实你跟同事讲说你要去美国，大家可能回来会担心，就那时候还有疫情嘛，
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决定不要去，就是我不要去，
就让大壮自己一个人去。
对，他就是出差一个礼拜之后，他可能要去一个州，然后他要自己去旅行，对对对，就是他既然都已经公司出机票钱，他就要多玩几天嘛，
OK，
所以他本来是期待我会去，就我不能去，然后他就说，哦，没关系，那我就一个人去，所以我从头到尾接收到讯息，就是他要一个人在美国玩。
对，
然后后来呢，因为他我们就习惯出去玩的时候，我也会就是会拍一些照片，然后就会传给，
哦，而且他会自己一个人去，
对对对，他就会拍一些照片然后传给我
分享这样，
对，分享，然后可能就会给我看说他吃什么啊，或者是什么景点，
对，
就他就传了一批照片来，就我就滑那个照片的时候，哎，怎么会有一个影片，然后那个影片是他可能不小心按到手机，然后他好像要去签那个类似 Ubike 那种的
脚踏车
、嗯，对，然后他就不小心按到录影的时候，画面是晃的，可是我听到他跟一个女生讲话。
OK，
对，然后他跟那个女生讲中文，那个女生虽然是回他英文，可是他是讲中文，就确定这不是当地的游客，或是当地人嘛，
对方听得懂，
对，对方听得懂中文。然后我那时候就打电话给他，然后就很气，就是我心里觉得不太对劲。
你有个第六感觉说出事了，
这不是第六感了吗？你都已经听到了，
对啊，对啊，
就是要抓奸
啊，要开始了，嗯。
那当下一开始没回，可是他后来回我电话说他自己也感觉到很紧张，我就说你看到我看到那个影片，那个女人是谁，然后他就说那是我路人跟我问那个脚踏车在哪，他一开始还想骗我，
对，
然后我就说你跟他讲中文，他说有吗，因为他可能吓到他来不及自己看看那个影片到底是录到什么内容，
对对对，
因为他有收回对不对，
对，他有收回，
嗯，okay，
哦，听得很仔细哦，
我们超仔细，
很好听那个故事。
好，然后我就说你不要骗我，我有听到你跟他讲中文。他后来才老实跟我说，他那个时候要去美国的时候，他有联络一个他小时候就认识的一个女生，然后那个女生人在美国生活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他就问他说要不要一起来玩这样子，
邀约他老朋友相聚，
对对对，反正那时候我就已经爆炸了，我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要骗我，
或什么不先讲，
对，
有什么好不讲的，
你先讲没有关系，而且他那个时候我发现是他已经飞到那个州的第二天嘛，他第一天晚上睡在车上，然后我后来发现这件事，我说那个女的在哪里，你们晚上怎么睡，他就说也在车上，
就一起睡在车上，
就他们第一天晚上想要省，因为美国的住宿很贵，
对，
他就想要省钱，而且可能飞到的时候时间很晚了
啊，就是住也 没住多久这样，
对，他就直接睡在车上，我就想说一个在主驾驶座一个副驾驶座，你们两个是聊整晚吗，有这么开心吗，然后我就会幻想很多的情况，
他说那时候你情绪已经来了啦，
情绪都上来了，而且包含像后面他住的旅馆也是两个人要睡同一间哦，虽然是两个床，可是我会觉得你这个事情没有先告诉我，
对啊，
我
就
是一定会往死里想，
是你没办法去避免我不往这边想，因为他就是长这样，
对，
你们就是一男一女孤家寡人在一间房间里面，
对，
你们没发生任何事，
还不跟我说，
对，
那就是有鬼。
而且我一开始会幻想那个女人会不会是因为她一开始跟我讲是老朋友什么，我就觉得你是骗我的，你既然会骗我，一定全部都骗我，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在交友软体上滑，
可能是一个
去那边就开始滑
之类，他听总应该不是，可是就是不是在那边滑了一个 ABC 还是什么，我就会想很多
半游这样，
对，反正就是他在美国那几天我就啼笑，我就疯掉，我就一直拼命的打电话，他如果接我就骂他嘛，但是他没接 我就传很恶毒的简讯，我就一直说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现在干得很爽吧，你现在跟他上床上怎么样，什么姿势啊，讲出来听听啊，我就用各种失控的话，因为我也觉得我也疯掉，因为我觉得那个疯是很绝望的，是因为他在那么远的地方，
对，
因为你不能冲去找他，
对，然后我也会觉得我也不能逼他现在给我买机票回来，因为那个也是几万块的事情，就
是
你也会觉得好，你也没办法为我做什么，你现在好像也没有任何的改变，你被我发现这件事情之后，你没有想要为了我去、去比如说把那个女的赶走啊、还是说
再订一间房间，
对，再订一个房间，还是你要怎么样把旅程都改掉，你完全没做任何事情，然后我就会觉得很痛苦，就会觉得哎、我那时候跟你交往的这一年来我都不知道你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你说
还是我认错了吗、就是难道你不是我认为的那个人吗，
有点像是回顾，因为你前面在吵架嘛，
对，
就是他就是那个不适合的人吧，
就有点信念崩塌的感觉，
有一点，而且甚至就算以前可能吵架是为了小事情，
对啊、
那你会觉得说他至少可能三观是正的，或是他其实做人算坦荡荡，你还是会对他有一个程度上的认可、可是到那个事件的时候突然就觉得我对这个人完全是我看走眼的，我是完全是瞎吗、我又这么瞎吗、对，我就会一直开始自我怀疑、
有点谴责自己的感觉，
会，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崩溃不只是对对方的气，而是你对自己开始觉得我就是我是一个视人不清的人嘛、你会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怎么在交男朋友的、就会有很多的气我觉得是发在自己身上、
但你会把这 一整个就是对他跟对你自己的情绪全部包裹的丢往他身上丢吗，是这种感觉吗？
会啊，是啊，是啊、所以我就会狂打电话，不然就是现在回想，我觉得我最难受的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崩溃会让我自己觉得我怎么可以变成这样
啊、有点害怕，
自己也觉得自己有点可怕、
对，
那个时候
会觉得自己太可怕了、就是不应该就是那样疯起来打电话、或是一直就他不接的，他就算到最后不敢接我、我也会一直传简讯或者是录音去骂他、
对，因为你现在就是已经被挤在那个眉头上了，
对对对，
你需要发泄一下，
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想不通的就是因为我会一直想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为什么他要出国，
想不通的就是其实他就是已经不爱你了、他就像你们讲的就是他一开始不敢讲，他说谎了，
对，
那万一就是被我发现就是分手，我觉得他自己心里已经有这个后路了，
盘算了，
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觉得就是因为刚好我们是两边的立场，一个就是你是师姐抓到她男朋友、当时去出国然后偷吃、
找了、没有
偷
吃、
这个、
他找了一个人跟他一起玩、
还没偷，他们没有吃就对了，
没有其实没有，
其实没有，
这件事情不是最后面发生的事，
好，
后面还有其他事，
OK，
对，
那好，假设啦、那我们就是可能
找人出去玩的人
跟别人出去玩然后被另外一半发现，
哎呀，
然后他疯狂打电话过来的时候、这件事情
你们要怎么解决，
不接啊，
不敢接耶，
我关机耶，我有遇过，
可是你关机我就发疯了耶，我更被你挡在门外，我更气，
我有遇过的状况是我要上别人的车，然后刚好遇到当时交往的人、
哎呦、
oh my god，
关机我很害怕，我关机，因为我
你要关一辈子吗？那怎么办，
因为我当下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办、然后我要讲什么，我又觉得现在讲什么东西其实解释就也没什么好解释，
越描越
黑，就这样、就我要解释什么，
就是你自己想说反正就偷吃嘛，你希望我讲什么的感觉，
就是我对我要讲什么、你这个时候期待我说什么，我应该要跟你说哦对不起吗，然后现在回去吗，但我又不是很想这种感觉，
因为你做的事情完全是偷吃，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去圆掉，或是你也不想说谎了，
圆掉吗，
因为这件事情对你来讲不是误会，
我觉得
是真实，
对
对
对对，
是真实的。
我要说什么？
他不是误会，
他如果要解释，应该是误会嘛？可是他对他来讲不是误会，我
就
真的做，
这样
我就真的做了。
你打给我，我就说对
对，我偷吃，对。
然后呢，就也不
你放弃挣扎了，
所以我就先关机一下，然后等我自己也冷静下来之后才开机，然后再跟对方说，那等我回去，我们再讨论这件事情。对，
那还是因为在旁边，在附近同个城市，他那个在美国，在台湾。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那个感觉，有点是你脑袋知道说啊，我现在真的不能这样，但是我就是我不这样做，我又很难受，然后就是会这样做，因为有时候还是会这样啊。
而且当就是真的被抓包当下，我就觉得好像做什么事情都已经来不及了。
对，我觉得当下那感觉就是，我就算现在飞回去也没有用。我会有这种感觉。
那、
就是、
那我想他应该也是，
对，就是我现在飞回去能干嘛？
就
你现在都已经是这个状况了，
对，
你现在都已经是状况了，我现在飞回去 于事无补啊，不如走完吧。嗯，这种感觉，我觉得啦。
可是那假设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都已经过去了嘛，现在跳出来，如果当我们自己身边的朋友遇到这种类似的状况，他发现他的另外一半上别人车，或者他跟他的另外一半跟别人出去玩了，他现在处于一个就是有点崩溃边缘的状态的话，我们可以怎么也不想协助，或是给他一点建议吗？或是
好难哦，
我觉得这种时候就是
还是让
他
自己发泄
吧。我因为你看，就是这些他要做这些事情，
对，
一定是他一个人的时候。
对，当时时间你有去，
就是、没有人可以。
哦，我到处讲，
到处讲，
我约所有的姐妹，
可是没有人在你身边吗？
没有人在身边，可是我还是会打电话跟姐妹拼命的讲、嗯，因为我是一个很需要输出的人、嗯嗯，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打电话，当下要立刻讲嘛，然后跟我的好朋友讲，然后再约什么同学，嗯、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再讲，所以我就
讲一轮，
对，我全部要讲一轮，就是我讲出来，我就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
稍微。
对，
我之前有遇过朋友是，哦，他这个人真的蛮好笑，他是他的女朋友要跟外面的那个对象分手，
对
的分手简讯寄到他的 LINE 上，哇，
这还可以传错，
对，超瞎，我们当下就是冲到他旁边，让他不要
爆炸，
一直打电话给那个女生，嗯、或者一直传讯息给那个女生，就跟他说、嗯：“那你们就分手了，嗯、你就不要传了，手机给我没收。嗯”对，我觉得可能陪伴还是最好的，
对，
就可以制止他一些比较过激的行为、就是、因为这东西毕竟就是你情绪退去，你就会知道说啊，我真的不该这样子。
而且其实你在讲的过程中，你才会知道自己最生气或最在意的点是什么。嗯嗯嗯嗯嗯、对，不然你其实现在那个情绪的时候，你真的是很崩溃，就是会歇斯底里这样子，
回路转不出去、啊。
对你又讲、啊，你在讲当下，你也是在整理自己的思绪、嗯、对、
啊 okay, ，
而且对方问你，你就是说你真的在意这个吗？想一想，嗯，其实还 好,
还好。
那我可能在意的是别的事。
嗯 ，OK， 嗯好，就是这个是第一个
起头
的事情嘛，就是他去国外，然后被你发现，其实他是跟另外一个女生出去玩的感的事情，
约在那边，
约在那边碰面的事件，这样。
对，好
，OK。
那后来，其实我觉得大壮当下他也解释不清楚，他也吓到了，
对、
嗯，然后他可能也觉得我的反应很激烈，然后我也没有好好的让他解释清楚，
是、嗯、
对。他后来是他回到台湾之后，跟他有一些聊天的机会，就我们后来就比较静下心来了。他才告诉我整个事情的经过。他那时候确定我不能去美国的时候呢，他就想起来他小时候认识的一个朋友，
是
他们是某个宗教的，我不想讲那宗教，因为很可怕，你知道宗教的东西不可以批评的、
哦、
对、
okay ，
好，他们小时候在那个宗教
长大，所以那个宗教是值得批评，是不是？
没有没有，就是比较不是
某个宗教，
比较不是世俗人认为，他们比
较
封闭一点，
比
较
小一点，
比较封闭，
比较封闭，
就是比较不接受外人的宗教。
OK、
啊、OK， 好，他就小时候认识这个宗教的朋友，对，女生，然后那个女生其实蛮早就移民到美国了，所以他们其实真的十几年没有见。然后他就想说，哎、欸，他本来要去某一个州，
对，
然后那个女生就住在那个州，然后他就问他说要不要出来吃饭什么的，然后女生就说好啊好啊，哎、欸，而且那你住哪里？我跟你讲，那个美国住宿很贵，那你可以直接住我家，我家有什么沙发还是有个房间
，OK。
所以他们一开始的约是这样
，OK。
可是后来我男朋友大壮他就改变要去另外一个州，他不去那个州了，嗯嗯，他就在跟这个女生联络的当中，他就说，哎、欸，那我就不去这个州，我去另外一个州哦。然后那女生就说，哈，你要去另外一个州、哦，那没关系，不然我也去玩好。
顺便去找他这样
一起玩，
他就变成本来是他要去跟这个女生约在住的地方，
他住的那个地方，
他后来换地方，那个女生也要跟去
，OK，、嗯、
对，就变成那个女生就过来找他，他就飞国内飞机飞过来这个州找他，
对，
然后他们可能就是他负责住，因为他本来的住宿是已经定了，嗯、他换地方的时候就定了，
对，
所以那个女生等于是配合他来住他订的房间、
哦、OK
对，然后他就负责付租车的钱，那个女生付租车的钱
OK。
那我觉得大壮一方面可能也觉得他跟我讲我可能会
生气，
因为他其实自己心里也知道这一个规则应该是不容许的，
对
对，就是跟女生单独住跟玩这样子、嗯、他觉得应该是不容许，他其实也不敢跟我讲
OK。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那时候关系不好，我觉得他也有考虑过要跟我分手、嗯、所以这两件事是同时并行、嗯、对，他就约了嘛，然后以为不会被我抓到，
但
就
被抓到了，
就试试看，对，就没想到就是老天还是有眼，我、嗯、还是抓到了、嗯、然后他后来有给我看他跟那个女生的讯息的对话、嗯、因为他那个时候就可能我们在吵架在闹，他就会一直接电话，或者他可能脸会很臭、嗯、就他还是有情绪会放出来嘛，
一定是啊，
那个女生他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嗯、就他可能没有跟他讲，嗯，对，因为他那个宗教很封闭，他不能跟那个女生讲他现在要有女朋友
哦。
对，就是嗯，外教，我们是异教徒这样子、
哦，就是不能把这件事让女生知，不知道那个女生知道。
对对对，反正他后来 因为我就一直很质疑那个女生到底跟她什么关系，啊，所以她就有传讯息给那女生说，好，老实告诉你，在美国我的状况不是很好，然后我就是情绪看起来很不稳定，是因为其实我 有交女朋友，然后我女朋友发现了跟你有约去美国玩这件事情，这样子，
okay.
她就跟她讲清楚，嗯，
对，
那个女生讲的回应都是宗教用语，
啊，
就是都说我们又没有怎么样，然后那你那个女朋友也是这个宗教的吗？就她还赶快确认这件事情，这样子，啊，
就是只在乎宗教，
对，她只在乎宗教，okay. 就她的对话就是完全都是宗教用语，嗯，你看的时候就，嗯，哦，就是，
她真的不在乎你，
对，她不在乎，她只在乎说你是不是还又跟外面的异教徒
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啊，对，反正后来这个女生的事情就结束了嘛，
就是她跟那个女生真的没干嘛，
对，真的没干嘛，因为他们那个宗教是不能有婚前性行为的，
哦，啊，
这样我这样讲好不好有点明白是不是？
就是他们就是
不会
单纯
没有婚前性行为，很多个
宗
教都这样，很多宗
教都
要，所以我男朋友已经是偏离，对，
微微离开，
还是微微
他超大离开。他已经是个叛徒了，所以他只是不希望，因为对方跟他的家长是互相认识的，所以他不想去牵连到他的家长，
就是怕有
破坏家庭。
因为那个女生就是他小时候在那个宗教的时候有交一个女朋友，然后就是这个女生讲出去的，嗯，所以他就知道他本来就是会去跟长辈讲，
他的正义感十足啊。
对，因为他很
虔诚，很
浸在这个宗教里面，
很虔诚。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是因为后来讨论了，然后，嗯，你看到大壮跟那个女生的对话之后，你放下心，其实他们真的没干嘛，
他们真的没干嘛是没有错，可是我不能接受的是他确实是说谎。
对啊，他没有跟你说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有时候你被背叛不是因为对方做了什么去打炮啊还是怎么样约炮什么的，是他骗你，我觉得欺骗这件事情才是重重的一击，
嗯，OK，
对，所以我觉得不管他做什么欺骗就已经是很让我有很大的伤害了嘛，
嗯，
然后后来是我觉得真的老天有眼，就是那个症状证据是一个一个
浮出来，
再出来，
就不是你找到的，
不是我
刻意，是他们自己出现的，
对，他们自己出现。就有时候真的，你做亏心事，好像真的会瞒不住，欸。我觉得大家要有这个心态，喔，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秘密的哦，喔。
OK，嗯，
只要有人，只要有这个证据还在，
真的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真的。
反正后来就是我跟大壮在又还是有点在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说那你订的那个美国那个旅馆啊，
对，
你给我看一下是哪一间，然后房间长什么样子，
嗯，
因为我想确定那个双床齁
是不是真的双床，
是，而且那个床是靠很近，有些双床是并在一起的，
距离如何，
还 是中间有走道的，我想再看一下那个细节，
请问有走道跟没走道差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你还是会有一点
介意啦，他的想象可以想象出来他们的距离在哪里，
我甚至还问说那个女生睡觉的时候是穿什么睡衣，是不是还是
你问很细，
对，还是穿那个枕套，
有点在钻牛角尖。
对，因为我还是想再确定一些细节。我要你没有再骗我了哈，我现在想知道。
那时候已经在考虑要把它挽回了，就是应该说就是有点原谅他的感觉，那个状态。
其实我们也没有很明确的是说完全不联络，因为我们就算在讨论这些你欺骗我的事情，然后我很生气什么，我们都还是一直有在联络，就好像。你还是很习惯要跟他讲话，就是他已经是一种习惯。
这个其实我也很好奇，
没有断干净了，
就是到底为什么是哪个他的哪个点吸引到你，真的是放不下
哦
这个人。
好，那这个我们把故事讲完再来讲。
OK， 好，
好，好，就是我那时候在考虑，他这个房间到底长怎样？我想要看是哪一个酒店或哪一个住宿嘛。
对，
所以其实他去美国的事情之前，我也没有很了解细节，我自己其实也在想说，好像也没有很关心他这次去美国要玩什么或住什么。
真的不用我觉得
我在之前是完全没有的啊。
对，
就是，
我觉得不用这么的细节，就是我这个会不会是人家自己潜的自己啊？
对啊，
太浅了。
没有没有，我觉得那个这个我没有关心，不是我没有去调查他，是我好像也没有想要跟他聊天
啊。
我觉得我的那个谴责不是说我没有去调查他，而是他去美国玩什么，我根本也没问他，就是
你也不在乎的感觉，
好像没有那么在乎他。我觉得我好像
也当下是不是也是没有那么在这个感情里的感觉，
有一点，我其实也在回想这件事情，
okay，
就是我连他要去，我只知道他要买 NBA 的门票，其他我都不知道，欸，可是他一定会有做功课，他要去哪边玩，
对啊，
我连问都没问
什么的，
对，我连问都没问，欸，
嗯，你就让他自己去了，
嗯，然后后来他就在他的 email 那边搜，就是他想给我看他那时候订的那个房
间
嘛，他就用关键字就是 hotel。他搜他的 email 的关键字，就是 hotel 会跑出来非常多Agoda 的广告，
哦，对，
因为你只要订过一次 Agoda， 他就会猛发广告给你，
我信箱都是啊，一堆，
对，对，就是都会这样。然后他就在划掉那一堆广告的时候，我突然这个你知道瞬间视觉， 我就看到有一封 Agoda 的信，不是广告，是订房成功的讯息。
你也是很厉害，可以这样看到。
我不知道，就是可能蛮常玩密室脱逃还是什么，就是你会解谜啊，你知道这解谜游戏。
对。
然后我就看到，哎、欸，是订房成功，然后我就说，等一下。你手停，不要再滑了，我看一下。
这个时候，对方的心里就一惊，
对，
怎么了
吗？
他说不定自己的也有看到，
他吓，
然后还滑得特别快。
我觉得一定有，
不会被看到，
一定有瞄到，
就滑掉。
对，
等一下，
做贼心虚，
没错。然后反正我就看了，是订就是这边哦，你这
西门
町
的某一个酒店，然后那个时间。就是那个地点跟那个时间就不是我去住的，对，所以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订这个酒店？”
对，为什么？
然后他又一个慌张，他又开始说谎了。他就说：“我是帮我什么同学，他来台北出差，我帮他订的。”然后那个同学叫
他不算说谎，
他是说谎，
这一句不是说谎，
没有，他还说那个人
对那个名字是
说谎，他说吴叉叉，还讲出一个完整的名字，就那个谁谁谁这样子。对，
是你认识的人吗？
我不认识
你也本来就
先报出个人名，
对他报了一个老同学，
感觉很真。
对，然后我就说那。你给我看你们的讯息，
对，
就他有拜托你帮他订房的话，一定会有对话记录。
对啊，
他就说没有，那个很久那个同学是十几年的同学，没有联络，我们没有加赖。我说没有加赖，他怎么叫你订？他说他打电话来的。那我就说那电话也会有来电，你们要联络订房，一定那个时间那几天会有很多对
来电
显示嘛，一定会有这种通讯记录嘛。那你给我看，然后他就吓坏了。然后他就头低低的哦，你知道他就是头低低的，然后坐在沙发上。
他很不会说谎，我觉得
他没办法说谎，
他也没有把那个名字改成一个合理的，他就改成那个李叉叉啊、王叉叉啊，
你
说
换一个
人，
就改成发源呐、啊
哦。他没有想过会被抓到，我觉得、啊、他你想的是
想都没想到，
你讲这种事，他已经很缜密的去计划一些可能会被抓到的事。可是我觉得就像你讲，我觉得大壮不太会说谎，
对他不太会说，
他不太会说谎，
他随便掰一个理由，但说不定理由很容易被识破。
他就是现在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借由这次经验，他应该知道他不适合说谎，你没有这个摘雕，
还是他说谎能力要加强一点？
我觉得这种东西练不来耶，其实老实说，
有一点
这种是个性。是天，你是会说谎，
因为其实掩饰跟说谎这件事情也是蛮累人的事情，你要做很多事前准备，
你要
事后准备，
脸不红气不喘的讲出一个谎话，
就是你东西要记得删，东西要记得
丢，而且你对应的伴侣还要够天真，他还要相信你，
对，
因为我这会再钻一个，再找一个蛛丝马迹耶，他招架不住、欸，
就没办法，再多问一个问题他就没办法了、欸，
对，
烂死了。
好的，
你这样讲到底是多会？你好像
没有多会，没有多会，
我们先回到信里面。
信里面怎么说？
好，反正他当下也是讲不出来为什么，他不敢直接讲。
对，
然后我就看他坐在沙发上头低低，我就说：“你如果都没有仔细讲，你没有要老实说的话，那你还坐在这边干什么？”
你很凶哎、欸，
因为我就教训他，
那时候已经生气了。
可是我生气，但是我当下非常的冷静。我那一次跟那时候美国的歇斯底里又不一样了。不知道有时候越严重的事情，你反而会越沉下来。
对，
还是那次第二次，你已经觉得说算了啦，就这样吧。
可能有一也有一点，
我觉得那是一个到一个极端，你已经气到一个极端，已经脑子已经不知道怎么生气了。
因为像花园讲的，就是好像就这样了，
就
第二次了，又来了。
然后我只会觉得说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你还有什么好不能讲的？而且我是循循善诱，我还跟他讲说我做这个节目 Podcast 节目，我们什么故事都听过，就再严重的事情都听过，
你就跟我说吧。
对，就是你没有什么是我不能承担，我们都几岁的人了，就是大家也成年人了嘛，你有什么你就讲。
可是我有个问题，因为我那时候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我就想说可是他前面有接收到你在美国的时候的那个
啼笑的感觉、
哦、
对对对 对，是我也会有点害怕、
哦、就不敢讲实话、
啊、对啊，我觉得不敢讲可能不是怕你不接受，可能是就是怕那个又要再来一次，
也有可能，
对，
也有可能，
这是 face to face 耶，在我面前。
可是你敢做，你要承担呐、
啊。对，其实是，
对、
啊，
是
应该要
啦，把人逼疯的人是你，
应该是要。对不起，
对不起，
我抱歉，
完全没有立场说话，
对不起，
两边，
对不起，好，请继续。
好，反正我就跟他说，那你坐在这边，你还有话要讲吗？他就说没有，然后我就说，那你坐在这边干嘛？你可以走啦。我就跟他，我就请他离开，我就说你可以走了。嗯，因为我那时候当下一开始也是觉得你都不愿意讲实话了，那我们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对对 对，
对。然后反正他就头低低，然后他就收起东西，他就走了嘛。
对，
然后我其实当下我也是觉得到此为止，就不要再跟他联络了，因为我觉得是受够，因为一而再再而三，就有点承受不了。
对、啊，
沉浸了一整天，我都没有跟他联络，然后到隔天晚上。今天晚上好像是礼拜五晚上吧，就觉得你如果在工作的当下，你会先分心嘛，就专心工作。可是礼拜晚上又要周末，你就开始心里又 觉得有点孤单，或者是你又开始在想这件事情，
就想说、想他了，
对，然后又会想说到底为什么不能跟我讲，你还是又去钻死胡同、会这样，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对，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
对、
然后他还是接，因为他其实我觉得他在吵架他还是会接电话、他就有点放不下这样子、然后他就接，我就刚好就是他开车要回去宜兰，因为他周末都要回去宜兰陪他小孩嘛，
对，
然后我们就在开车的路上，反正就心平气和的聊天，就变得比较有空间，就有时候时间空间你要拉开来、然后各退一步的时候才比较能够讲话、然后他才慢慢愿意说原来他确实是帮一个老同学订房、对，但那同学是女生，而且是十几年前曾经当过炮友的女生、对，然后那个女生已经是人妻了，然后他们十几年来没有联络，因为包含我男朋友以前有在大陆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他手机台湾手机有换过、然后那个女生可能为了跟他联络还有去找别的同学跟他要他的电话
联络方式，
对对对，然后那个女生就打电话来，然后就跟他说他确实前面有一部分是真的啦，就是他想要来台北出差，
对，
然后就是请他帮他订那个饭店这样子，因为他没有跟那个女生加赖，
对，
他就只有他打来的那个电话，
就真的是电话，
真的只有电话联络，然后他说他一开始的想法也是觉得就是跟一个老朋友吃饭没有什么、对，但是那个女生那时候在当他二十几岁的炮友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有女朋友，跟我们当时的状况有一点类似，他跟他女朋友感情也是不好、但是那个女朋友住在他家，
对、
他们算同居，然后分不掉，就是他想跟那个女生分手，那个女生就是哭啊闹啊、因为那个女生当时是同居的时候是没有工作，就有点被他养着、所以他有点分不掉、所以他那个时候也有跟这个老同学外遇，
当时有约炮这样，
有约炮、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跟这个人妻当时在约炮的时候，二十几岁那约炮的时候，你怎么不跟他交往？然后他也蛮直接说，就是他觉得他那时候有更好的选择，所以这个女生就是被定位在只能约炮，但是没有要交往的、的那个
程度，
对程度这样子、然后隔了十几年，他来找他，就想说就是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他说他真的一开始就觉得只是他帮他订了个酒店，然后
他没有想到说会有往下的阶段。
他的说法是这样，可是我其实心里还是觉得多多少少也，
我觉得可能不肯定，
不肯定，
或许有，
或许有，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贴近真实的想法，就是你们以前就是有身体关系的人，你怎么不会想到这一步，对不对？好，然后他那一天在西门町帮他确认嘛，然后他们就去附近吃饭，然后吃了饭之后呢，这个女生就问他说：“你要不要来我的酒店房间，我们继续聊、就是约他到房间聊，
邀约，
对。然后他在吃饭的那个地方走回去酒店的那个路上，他就开始觉得，应该会有事情发生。”
百分之百了，
对，就前面可能就是你有可能但不确定，但是走回去的路上他就觉得那个几率变高了，
对
对，但还是继续走，走回那个房间，
所以他也不排斥当下，他就是 也没有觉得说先不要，人家又是人妻，
你会吗？
看状况啊，
就是已经到一个走在
路上的状况，看对方的状态吗？还是什么
也
帅不帅之类的，
哇，这样讲的真的是以前的炮友如果又回来找我了，后面就是会打炮啊！
你这对你来说是百分之百。
对啊，
我
就熟悉的身体嘛，对不对？
对，
熟悉的那些招数，
就觉得啊，不然他找我要干嘛？
类似这种感觉。
可是他们如果十几年来，我也生小孩，你也生小孩，我们而且那个女生是当时是已婚人妻身份哦，她可能还会有一些法律的问题，你们不会有觉得好像有点麻烦？
我会觉得在走在那条路上的时候，突然心里会挣扎，但你其实也找不到理由离开耶，
就好像
就是。
Trilogy 也可以，是不是？
对，
就是因为没有不行，因为你知道这女生可能不会实际上做什么，她也不会去觅你，或者是、
不会打扰，
对，不会打扰。她可能这女生就说不粘牙好了，所以这女生其实跟她做可能没问题，
对。
但是我可能没有那么想，但如果我不想，我怎么离开？好像也没有办法离开，
好像现在
就继续走下去了。
说我不去了，好像也怪怪的。
对对对对，
好像就是很怕欺磨人还是什么，是不是？
就是好像是不是又会有一种自断这条路的感觉？
你真的很，你其实男生想法我突然觉得他应该，你可以跟我男朋友聊天哦、喔。
你
好像刚刚
很
出轨的人，
可是我觉得你讲的很实在，
对啊，
因为我确实也觉得他的想法应该是这样，
對、啊，
就是现在不行，不代表以后不行的这种感觉。
就成年人的世界确实是这样子，没有错啊，没有那么 天马行空或是那么的梦幻这样子。嗯嗯嗯，好，反正他就去了那个房间嘛，然后他们就坐在床上，因为我很细节，就我好像仿佛在看一样。
你真的问得很细节，
对，我
问到连在床边在聊天。
对，因为那个床、okay. 因为我后来也去住了同个房间，
他要人家开一间一样的房间给他住。
对对 对, 对，
这个
我
本来也很想问问，
对，这个也是我想要问的一个点。
OK， 好，反正那个床是两人床，双人床并在一起，中间好像有一个很小走道，但是比较偏向并在一起。
OK，
然后他们一开始就是各坐一个床在聊天。嗯、男朋友身上有刺青嘛？就是那个二十几岁的时候没有，所以那个女生可能就会说：“哦，你这个刺青这什么？
怎么来的？
对，然后这个什么意义什么的。嗯”然后他就摸过来了嘛。
对、
嗯，那摸一摸可能就直接就身体就贴上来了、嗯，所以他们就是有一个越来越靠近这样子，
肢体接触。
对对，然后那个人其实可能就帮我男朋友口交。嗯，
對，女生很主动呢。
因为他们本来就有肉体关系啦。
我自己以女生的身份来讲啦，我觉得女生很容易性爱比较难分离、我觉得那个女生应该是有喜欢他、
okay.
可能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试图想要扶正之类的、嗯、
对他其实还是有好感的存在、
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炮友可能是维持一两年、喔、
哦，那很久耶、欸、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女生应该是
有
兴趣，有
喜欢，
对，有喜欢的，那个喜欢程度不知道多高啦，但是不会完全没喜欢、
嗯、
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十几年前那个年代民风相对比较保守一点、嗯、
就是会愿意跟这个男生上床一定是有一定的
喜
好喜欢的程度在里面。
对,、嗯 對,
okay、
對，反正后来他们就是做啦，
就做了、
欸、那个姿势我就不详细讲，你们去听我的节目好了。就是连姿势的那个顺序我都问得蛮详细的。
节目里面没有讲姿势？
有啦，有啊，我没有讲吗？
你只有说你有问出来
哦，就是先口交啊。你真的听很细耶、欸、你是背下来了是不是啊？
我听了很多次，
然后
口交好听、欸、
然后口交完他们就有先各自去洗澡。嗯，对，然后洗澡出来以后女生是先骑上又女上位。
对,、哦、對，
女生真的很主动耶、欸、
嗯，然后再来就换那个传教士，是不是很仔细？
真的很仔
细。
可是传教士之后，就我觉得我男朋友可能他对我的说法是他还是心里有点过不去，后来他就软掉。
边干的时候其实会有点过不去，
可能还是有点过不去，他就软掉。他当然他会讲一些就是
安抚你的话，
对比的话，比如说他就会跟我说那个女生嘴巴有味道之类的，啊、就还是有一些、
就是、有踩一捧一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嗯、我觉得多少啦、嗯。可是这种就是你知道。我觉得有时候只是熟悉度，
对、嗯、
对，或许他可能只是熟悉我的口气、嗯、也有可能对口气有差别、嗯、然后他就软掉，然后他就觉得他好像就是没办法做完，
对，所以他没有结束，
他没有结束。哎、欸嗯，我觉得对直男对他来讲，不能说所有人，他们会觉得有没有射跟就是有射跟没射，还有有带套跟没带套、嗯、他觉得这些对于投资来讲都是有程度上差别、嗯、你认同吗？
我可以理解，
你觉得是吗？
但是我觉得有做就是有，
我是觉得有做就是有做啊，
对啊，有做就有做，
对啊，甚至有亲就算已经是偷吃啊，我觉得只要是有越举、哦、就算越举啦，所以可是他会分呢、欸，他分
对我来说成如果是什么亲啊抱啊牵手啊，这对我来说可能有
程
度的
差
异，程
度
差，
可是有插入式的性行为你就觉得
就是一样、
除非你就是放进去就拿出来我就算了、
欸、
怎么会
三秒原则，
那就算了。
你要有这种。
所以其实当时你跟大东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我又没射，社会
他会特别点名这个部分，这 point
说我没有做完，
对，他我没有做完，
哇，好奇怪、哦、
没有高潮。
因为对我来说没有射的话、其实是一个我会觉得有点自卑，就是这件事情我没有完成它。
可是他的意思是说因为我对你有亏欠啊，我是因为就是不想要对不起你，所以我没有做完、啊、
这件事情在就是对你来说，对师姐来说，你听到你会比较舒服。
我当下会觉得只是借口、
对啊，
可是 我后来发现，因为这件事已经过了一两年了嘛、嗯、一年多了，我们在聊可能新闻或什么的，我发现他的想法真的是这样、欸
他
还是会觉得这个是
有
差别。
所以他有带套吗？
哦，他有带套，因为他都习惯背一个非常大的包包，什么都有、就是那种后背包装电脑，什么什么鬼东西都装在里面。
可是
他
为什么要带套在身上呢？
他就是那个包包是所有的家当都在里面的那一种、他是那种直男，
所以他的套是自备的，不是饭店的。對對對對，
不是饭店的。
这就会让人很奇怪，你都有固定伴侣了，你还要带套在身上预备？
你们平常都会带吧？
我那个时候 刚交往的时候会，可是我后来其实是都在吃避孕药。对，我先解释，他那个包包会有内裤，会有袜子，会有筷子、卫生筷，然后会有任何东西，就是那种直男会带
一个
非常大的后背包。
他到底要出走吗？
没有，他那个包包就是你要出差也是带那个包啊，你要上班也是带那个包，
从来不整理的包。
对对，然后笔电也在里面，
就是全部都在里面了
啦。就是那种很，他不是工程师，但是很工程师的那种大背包，
大包包。
然后他每天都带那个包包，
反正就是什么都里面有
套子，他那个保险套可能是三年前放的，但是不会拿出来。
刚好今天派上用场了，还不用特别去买，
放那么久，
就是为了今天。
没错
，OK， 好。后来就是你知道这个过程跟细节。
他软掉之后，他就离开了。
他软掉之后，他就再去洗澡嘛。嗯，然后后来他就是，我觉得他那时候有点想装圣人嘛，还是他就突然觉得自己不对，可是他又想要跟对方讲一下。
对、嗯，
他就说，我觉得 我做了很难过的事，就是我好像有点对不起我女朋友、嗯、那我不知道你跟你老公发生什么情况、嗯、那我觉得你也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他就突然想要说教你知道吗？
到底是跟他屁事、嗯、
那女生我会生气、欸、
那个女生就说你想太多了、嗯、他就回他，反正 他们后来是有点不欢而散，
就是也没联络
了，真的是会生气、欸、
对对，就有点这样。
哪有人你干下去了还没道德劝说我说你这样不好、欸
啊、
因为我觉得他
不要进来，
他可能心里很难受，他觉得讲一下好像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有一个有一个同伴，有一个那个共犯的感觉，
大家一起好好的思考一下。
没有，他在比烂，就是你比我更烂、
啊、你还有老公
我只是女朋友有
哇，
他在比烂，
我觉得多少都有吧。他就讲，我其实那时候听他讲这个，我也觉得有点好笑。就是你讲这个，对方一定会觉得干你屁事。
对
啊，
我们十几年没联络，你还要管我？
而且你又不是不知道。
对
对对，
就是、大家都知道。
对
okay,
对 对，就是都做了，就是这样子、啊嗯。
那这一次把事情说开了，嗯，当下你的反应是分手了啦，不要了。
哎、欸，其实反正他讲了以后，我就知道了。就是我觉得我比较讨厌是那种你骗我或是你不说清楚，嗯，我觉得我希望知道真相，不然我脑子会有一百种想象、嗯、我觉得一百种想象会逼死人欸、一百种想象会你会一直乱想一直乱想，脑子很乱。可是我知道了这个事情的真相之后，我就哦好，那你当然就可以比较心平气和去想你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件事嘛，你反而不会是很乱的状况。嗯，对，我觉得这不是每个人都适用啦。
对对
对，
对你来说这种追根究底，嗯，因为我本来想象说，哦，这是不是一种不甘心的感觉？嗯，还是你会不会觉得说，哦，我什么都知道了之后，我就可以放下了，因为就是你就是这样。就是对你来说，其实不是这种，是你可以安放下心来，你就不会再去想这件事情了吗？
比较可以有一个。你不会乱想、嗯、你会朝着这个事情的本质去想、嗯、对，我觉得是方向比较稳定吧、嗯、
可是 他是个事后发就发生后我事后才来回顾这件事，并不是事前讲跟你告知说。
对，
我
觉得欺骗还是最重点。
对，
所以这件事情跟美国那事情我有跟我男朋友讲过，说我觉得对我的伤害是一样的、嗯、
因
为不是你做了什么，是你欺骗我这件事情、嗯、因为他那天晚上，因为我们是一定每天都会联络嘛、
okay、
我其实没办法知道我那天晚上传了什么讯息给他，然后他骗我什么、嗯、因为我在美国，他在美国，我很生气的时候，我就把讯息 LINE 都整个删掉、嗯嗯、所以我没办法滑以前的讯息，
不能回去看。
对、嗯、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救了我，因为如果我回去看那一天，
一定会去翻。
对，我就会看，
我也会翻。
对，就我就会看，说我那天问你说，哎、欸，你在家？他可能骗我说他在家睡觉或什么的、嗯。我如果知道这个对话内容是这样，我会更生气、嗯。
就是说，你明明就是外面跟人家 have fun，
对，
还骗我。
对，嗯，对我就会更受伤。对，对啊，反正就是这件事情，我就问得很详细，然后。你们刚刚是想问说我还是回去就地重游。
对
对，
因为在那时候你的节目里面你有提到说你后来跟你大壮讨论完之后，你就有点像是半推半就逼他带你回去原本的那一间旅馆跟那间、
讲一讲他会兴奋，
就是他跟我讲整个过程就详细讲的时候啊，我脑子里就有画面、
你说他跟别的女生做这件事情的画面，
就那个女生是没有脸的、啊、因为我不知道那个
只有身体，
对对对、嗯、然后就只有身体、嗯、我觉得我们看太多戏剧或电影了、嗯、我就会把偷吃这件事情想得很激情，
对、
嗯、我就觉得他们进到房间后一定是很猛烈的抽插或干啊什么的，
推到床上，
对对对，然
后
okay、就是那种如狼似虎的那一种
我要把你吃掉，
对对，我幻想的偷吃应该是要这样，虽然他描述的过程好像蛮普通的，
事实上，
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有点想要，对，事实上蛮普通的，可是我还是会忍不住一直想朝那个电影的那种情节去想，
对、
嗯嗯嗯，然后越想就觉得好像蛮刺激的，嗯，对我就有一点把悲伤的事情被欺骗那种感觉 我觉得同时具备耶，就是你又觉得这件事情很兴奋，你又觉得被骗很生气。
了解。
对，我觉得人的思想的时候很复杂，你会把这些所有情绪都整合在一起。嗯，
对
对。然后我就说，那我也要去那个地方，我要感受一下偷吃的那个刺激感到底是什么？
有点像是他有我也要有的感觉吗？嗯、
对，因为我们那天在，
那你们有假装吗？
好像哎、欸，好像有试图想要演一下，
你说 cosplay 一下这样，
没有就假装我们是要约的啊。
对对，哎、欸，没有没有到从头演到尾啦，是进到房间之后好像有试图想要演一下。
也问他说你的
事情是什么，我说那你那时候
什么？
你怎么练这么壮？
什么姿势先？然后我要先从那个姿势开始，然后再怎么样？对对对对。
可是对他来说，对大壮来说，他不会觉得很奶油吗？
对啊，
要他讲
也是会有一点啦。可是他那时候可能就有也有带愧疚心，
为了安抚你，或是为了要
为了要留下你。
对，因为连他一开始在讲细节，我们在通电话或是只是讲而已的时候，我就会叫他再多讲一点，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好想现在跟你做爱哦、喔。啊，我会、哦、会这样哎、欸
哦。
对，
那时候在节目里面其实有聊到说，这是不是一种就是绿帽癖啊？
对，女性的 NTR。
你现在回去想，你觉得是吗？
这情绪很复杂。你要说他是 NTR 也有，因为我脑子确实有他在跟别人做爱的那个画面。
对、
嗯嗯嗯。然后虽然那个人没有形象，我觉得也还好，那个人没有形象，
他
不是我认识的人。
对、
嗯，所以你其实对那个人没有嫉妒或仇恨的心、
啊、你没有一个嫉妒的
对
象，
我
对
那个人其实完全没有生气的感觉、嗯、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嗯、我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嗯、他也不认识我，他也不需要对我负责、嗯、所以我对那个外遇的对象我是没有仇恨的心。
你就是专门只对大壮？
对，我对大壮而已、
哦、
然后 我觉得他的那个偷吃的刺激感确实会带给我有一点兴奋、嗯、而且这个事情很奇妙，是我在节目上讲这个事情之后，超多听众有男有女哦、喔、
对，
居然也跟我承认说他知道另外一半偷吃的时候他们也会这样、嗯、就是可能他知道另外一半是在电影院跟人家偷吃，他还要求就再回到那个电影院，然后坐可能附近的位置，然后也是在那边摸来摸去，然后手淫自慰什么的、嗯嗯、对，就是他们
想要体会一下，
也会就是这、就是一方面，那个吃醋生气的情感也在，可是一方面对意淫另外一半，你真是意淫他、嗯、好像也有、
嗯、因为其实我在看 NTR 的东西的时候、嗯、我有看到其实有一派他们是很享受这个我很难过、嗯、我很嫉妒我很心酸的感觉、嗯、就会有一种 哦我真的是在爱这个人的感觉、嗯、就是你对爱这件事情更有实感，然后你同时又觉得兴奋、嗯，
好复杂、哦，
所以这是不冲突的呀。
对，
就跟
同时并进，
你可能觉得痛又觉得快感，那种感觉有点像，
有点性魅力在里面。嗯、就是你在幻想他们可能在偷吃的那个情况、嗯，你会觉得有点性魅力，
有那种背德感吧。
对，對，而且甚至我还要求他再去讲他以前跟别人做爱的事。就那要不要再多讲一点，再多讲
一
点
助兴。
对，那你以前曾经还跟谁做，然后去什么地方做、
啊？
就反而经过这事情之后，我们就比较愿意讲开，
讲这些比较以前的私事、嗯、
对，因为以前我觉得我多少还是会有女生包袱、嗯、就会觉得虽然我在节目里讲很多，其实我一开始是不希望大壮听到我的那个十八禁的节目、嗯嗯、对，我还是会觉得他听到会不会不喜欢，
女生
太放荡
什么
想
我，
对，或者说可能会觉得我这样子好像边偏离道德，就是偏离就是原本女生该有的样子、嗯、你还是多少会善良
风俗的问题，
因为我们小时候这样被教育嘛，
对、啊、
就可能反正这个事情之后好像、欸、最差的大家都经历啦、啊嗯、你这个样子我都知道了，那我好像也不怕你
知道，就没什么差了。
对，我觉得反而就是对于性这个东西的枷锁我们就两个放得更开、嗯、
那他对你也会有一样的感受吗？就是他也会好奇你以前跟别人打炮的过程之类的？
他其实以前也是会问，可是他也是会吃醋的人啊。对，只是以前我会因为怕他吃醋，我就不敢讲。
对，
讲的就是很难言，或是他问我，搞不好会生气。嗯，但是后来反而就是，哎、欸，反正你都这样，我也可以讲了。
对，
就你有什么好吃醋的吗？
对，有一点这种感觉，好像就比较，我也比较愿意讲了、嗯。
那在他讲述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有那种占有欲被剥夺的感觉啊？
你说兼具吃醋吗？
对啊，
我觉得还是欺骗的生气带来比较大、欸、
啊，真的感受还是最大。
对、嗯、对、哦，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会查情的人、欸，从以前到现在，嗯，就是我完全不看大壮的手机、嗯，任何一个男朋友连带到现在我都不看他手机，嗯嗯，然后我也不会一直去问说你现在人在哪，
哦、你不会因为这两个事件过后你就开始会比较想说要多了解，或是
不会耶、欸，
知道他在干嘛，
跟谁，
会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嗯？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偏向。我觉得查情是给我自己烦恼，
是啊，
对，
啊、
我觉得自己、
啊、因为你是一个会想很多的人，
对对对对，你越看越查，你就觉得会想很多。可是我觉得 被抓到再说，就是在他还没有发生这些事情被我抓到有证据之前，我也不要去往那个方向想，因为累的人是我自己。
是是是，
对，所以我比较偏向这样，所以我不是一个很在乎他现在在干嘛，或是他有没有跟别的女生有互动。
对，
其实我觉得你只要有告诉我，我觉得跟别的女生有互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对啊，
正常互动没差。
对，重点是为什么要瞒跟欺骗呢？
他就怕你会生气啊。
那你讲了就不会生气啊？我们都这个。大风大浪什么没见过的人的、
你们的确大风大浪都
见过，我那个真的是蛮大风大浪
对，被抓到跟冷气打炮、
那这样子你觉得啊，你们现在的这个状况就是比较能够跟对方说一些性的东西啊，
对、
比较没有那么有包袱的状态，
对，
你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吗？你会觉得之后的交往方式会比较希望是以这个交往方式继续下去吗？
哦，这个重点就是回到刚刚发言问的那个，就是我一段时间分手嘛，
对，
因为我那时候对他分大概
为什么要回来呢？
对对对对，
为什么？
我那时候两三个月还是多久？其实我没有很明确的界限，因为我们还是有在联络，就算重视这样，对对对，就是其实我们联络的方式也还是有点像在交往，就是他还是会来我家陪我，我们还是每天会通讯息这样子。可是那段期间，我就是会直接去用交友软体，或是直接去快速约会，我还参加相亲，对，我就是开始找外面瘋狂
认识人，
对，外面就是我要去向外发展，然后这些事情他也知道，就我也会跟他分享，然后我就跟网友见面什么他也知道，然后我就是在那段期间，一方面也跟大壮继续联络，一方面找外援期间，我突然发现到其实你会有比较，就是你在交友软体在这些乱七八糟就遇到的男生好难聊天哦、真的好难聊天
没有大壮来的好用、
没有，我真的觉得因为我是一个很难交男朋友的人，就是不是交不了，是我自己有点龟毛，我觉得啦、就是我可能对于能够聊天的频率
标准会有点高，
我就算我觉得高嘛，因为你不是跟男生交往的对不对、我跟你讲，现在我这个年纪，我已经四十，然后三十几岁的女生也都会跟我反映一样的问题，就是他们会觉得跟异性恋男生很难聊得起来、
不得不说真的是蛮难聊、因为我会帮我朋友滑交友软体跟帮他回、
对，
异女嘛，
对，
就觉得哇这些人都没有其他话题可以聊了耶，这种感觉、
就是很容易聊聊你会生气会发怒、就一方面是这个、可是我觉得要回到我自己身上，因为我做的工作或是这个 podcast 我叫十八禁 podcast、那时候还跟前男友一起录音、
对对对，
然后要这样子一直联络嘛，然后跟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传统观念的女生，就是我会一个人出国去玩、然后我会一个人去酒吧喝酒、
相对独立的女性，
可能在传统观念的男生他们想要找结婚对象、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他会觉得我很奇怪、
他们会有一个框架、你可能不在那个框架里面，
对， 對，就一方面是我觉得很多有些男生很难聊天，我真的聊得会生气，一方面是就算我遇到可以聊得来的还可以约出去吃饭什么的，但是我们只要聊到我的一些生活经验，他就会觉得，就我也有跟约会相亲的男生说，我就是会跟出国旅行，我去东南亚我就骑摩托车这样子，
很赞啊，
然后他就会说，我以为这是二十几岁不成熟的人才会玩这样子的旅游方式，
我听到这句话还是会生气，
我会生气耶、然后我就觉得你怎么会这样讲，就是 我是一个很不成熟的人在你眼中、我就想说，那我如果跟你讲我也在教做爱，我也在教阴道教、然后我也在做十八禁 Podcast， 你能够受得了吗、我还有约过情欲按摩，你受得了吗、我就觉得这些人不会接受我、
对，就直接被删掉了，
比较狭隘了，
所以就是你去碰撞了一段时间，突然又觉得怎么那么难约啊？就是好难找到一个可以跟你聊天的人，
所以是比较回来的感觉，
有一点凭良心说，有一点
就想说
去外面面试一圈，发现这些公司都不是很好。
应该说，因为大壮什么都知道了，
他
也都是他
也可以
接受。
我自己的观念，我没有觉得这世界上非谁不可，
对
，OK，
没有那种缘分是一定要跟谁配在一起，你不能跟他分手，
没有那种命中注
定，对，我觉得没有，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谁跟谁比较合适这件事情，我比较偏向这样，所以有些听众会说，哦，你下一个会更好，我就会说没有更好的人，只有更适合你的人，不会有更好的，没有好坏的差别，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这样绕一圈回来。我跟大壮相处还是最开心的，就是不管他前面做了什么，我们就是现在聊天，我们在分享生活，你还是会觉得那种能够沟通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的
他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频率对了，
对对对。
那大壮他自己，你有去问过他为什么会一直就是在原地，也不想原地，会像原地等你的感觉吗？
其实我觉得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这样，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有个共同点，是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有蛮多经验的，
都有出去
玩过了，
玩过
漂配，对，
看过大山大海，
对对对，所以他其实也不太像就是非谁不可，我觉得，尤其他还经历过婚姻什么的，
也有小孩，
对啊对啊，所以可能也是。我们已经有某种默契了吧，但是我觉得回到一开始讲的，我们有一段时间不是对彼此会不信任，
对啊，
就会觉得你一定是恶意的，然后你讲这个话一定是想要就是欺负我，
对，
所以一开始可能有一段时间我们会这样想对方，但是经历这个事情之后，因为可能真的太丑恶的事情我们彼此都看过，他看过我啼笑，我看过他偷吃，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反而比较信任对方，就是就算他讲了一句我觉得很不开心的话，我也知道他不是恶意的，嗯，因为我们就更摸透对方的底，我觉得有一点这样的心情，
所以你们真的是看过彼此最难看的那一面
了，对对，
有没有比他更难看的地方，
最后结局是有点感动，
就是会因为我突然觉得说哦，可以理解你讲的意思，因为就是有点像是你就外面 你也绕了一圈人，你也不是没认识人，
对，
但就觉得好像跟这个还是最适合，
对，
你也不用跟他多说什么，他也知道你现在的状况，这样，
嗯，
难怪又回来，
真的很丑恶，因为我也试着想去开发他的肛门，所以我觉得这已经是到很深入的关系，然后或者说女生有阴蒂包皮嘛，我会说你帮我把包皮翻开来看看里面，
退开这样，
对，有没有够这样子。就是我们要看到
那个可以自己洗好吗？
对，可以。可是我想说，男生因为他有自己会有，
他比较有推下来的經驗，
对，推下他有推他儿子的嘛，那他推推看我的好了，就是。就身为一个爸爸，
推开一下，
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解放，因为很多人就会困在哦，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分手，还是我要原谅他？但他们的方式比较是给彼此一段空间的一段时间，那彼此都有一点去外面看看，或者是自己内省的时间。那最后还是可以是一个好的结局啊，
因为我刚刚其实听完之后我会有点在想，是我跟我前任在一起的时候我有去偷吃的这些经验，到因为后来跟他分手嘛，但我们不是因为偷吃关系分手，然后到现在我跟我这任在一起的时候，我其实不会去跟他想要提我偷吃的那段故事，我会觉得那件事情是一个不好的过去，肮脏的过去，对，但他就是一个在我身上抹不掉的以前做过的肮脏事的感觉，但我会觉得说，对，思想的是对，是如果当你 有一个人其实是可以包容你这些事情的人，我觉得哇，那这样的关系其实会更坦诚。
那我跟你讲一件事哦，就是这个他偷吃那一天日期我就是记下来嘛，
他
是过了一年之后我们还庆祝偷吃纪念日，对，不是庆祝，其实也不能说这不是一个好事情，
就是个纪念，
但是我们就到这天之后我们会再来西门町，
纪念日不一定是坏事，228也是，
我本来还想说再去住一次那个饭店，可是你知道现在台北的饭店真的好
贵，
两倍以上，太可怕了，就是不知道那个抢钱哦，
不知道贵什么的，
对，然后我们就还是来西门町吃饭，然后去玩一个什么密室脱逃什么，就是这个地方
就地重游，是不是，
对，就是我觉得那一天就是一个需要我们记得那一次，
你是不是有点在是警示他说你
每年警告一次，
你当年就是这样偷吃被我抓到，今年我们再来一次，
可是他之前自己看录剧，然后看什么就很难过什么的，他就说我看那个某某某剧啊，我就觉得啊，我那时候对你做那事情真的是很过分什么，他自己其实也敢提，
他也知道他做的是不好的事，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提的，可以讲的。
现在的你会担心他会不会又发生类似的事吗？
我觉得一样啊，就是你担心没有用，抓到再说，
抓到再说，
不要去想。
我现在担心有什么用？我要去翻他手机，还是去看？哎，你现在在哪里？你真的有去打篮球吗？就是你要确定他的行踪，太累太累了。
所以你还是走一个放任态度。
对，可是我觉得这一次万一齁，就是假设性，万一再抓到的话，我应该会更冷静的处理，就不会再歇斯底里，
熟能生巧，
已经遇过了，
对啊，就如果真的再抓到，我觉得应该就算了吧，
就算，
对，因为我觉得还是一样回到老根本，欺骗这个事情是最大的罪。
那他有没有考虑跟你说过，其实我有点想要出去外面偷，也、欸、不想偷吃，就跟你明讲就比较偷吃、想要出去外面外食一下，
有开放式关系的选项吗？
那如果
他
提了，是 OK 的吗？
其实我觉得他是那种
他很勾引，是不是
平常讲话感觉道德标准很高
啊、
对，他就是会说他对外面的女生没有兴趣、
这种人是最讨人厌了，道德标准高，然后去外面自己偷吃，
我有遇过那一种就是一直偷吃、但死都不开放式关系的，
就是很奇怪，
就是我都要偷吃，但我不开放哦。
啊，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双标仔的概念。
双标吗？他可能就是表面上还是要维持一个我有道德标准很高的状态。嗯，如果我要开放，就是我就是承认我要做这些事啦。
啊 ，OK，
那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不要把偷吃或是外遇一直想到性。
嗯，
我觉得因为你会觉得哦，他一定很鸡鸡很痒什么，那可能就是性的关系。可是我觉得人哈，我们人类不是动物嘛。嗯，其实我觉得偷吃有时候蛮大的因素是心理缺的一块，他用那个去补，就是我用身体的温暖，或是我用一些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去补。
嗯，
就像我觉得大壮那时候其实想跟我分手，
嗯，
然后他想要用这件事来气我，
嗯，
我觉得比较偏向这样子。嗯，然后
就是顺势直接分手。
那如果你遇到那种渣男或海王，他就一直重复在偷吃的，其实我也不觉得他真的很爱打炮，他多爱打炮，打炮到就是他必须要很多女人。
对，
其实他一部分也是他想要展现他的性能力，
对，
他想要到处去展现性能力，真的是得到成就感。
对
对，然后或者是说他可能需要新鲜的人，然后去证明他自己。我觉得有时候都不是性的挂钩，都是他心里缺。
其实没有这么单纯，只是为了性欲很强这件事。
我自己的状况是我可能就是觉得，
嗯，
我的对象没有那么喜欢我，
嗯，
可是我希望有人可以喜欢我。有时候是这个感觉，
有、
哦，因为毕竟人家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都对你最有兴趣，
对，
都最喜欢你。
就是刚开始热恋期的感觉是最甜的，
对对对对对对，
泡泡感觉。
刚开始那几个月都最喜欢你，
对
对啊，
而且我
被爱
很。认同师姐讲，就是我觉得男生一定会有那种在性上面的展现，会有被崇拜的感觉。
嗯，
就是你跟很多人打炮这件事情，其实会让男生有优越感的。
嗯，
对，我完全
一个计数器这样。
对啊，计数是我好，可能这个礼拜两个，然后总算来一年可以100个之类的。
okay，
这种就是一个可以拿来说嘴的东西的感觉，这样。
嗯，
但就是不可否认，它就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啊。如果当我在关系当中，嗯，我还做这件事情的话，
就是你说谎是不行的，会伤害到对方的。
对，
嗯，
那就是我觉得今天这一集聊了很多关于，就是我们在面对偷吃或者是在感情当中，如果真的发现了这件事情，师姐的应对方式，毕竟也是一路走过来，
嗯，
到现在，
欸，也不是说大家都要套用啦，这个
就是一个，就是
也是其中一个解方啊。
对，我怕你们听众会不会
有一些人适合啊，
就发现偷吃的话就 NTR 对方啊，要对方就是
没有不好啊，
给他看，
这也没有不好。如果
招式第一招、第二招
更好，是不是也很好？
我不知道，
啊，
我
试试看嘛。
我其实就是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可是能不能用，你们要自己判断。
当然，当然，
对，而且这也不一定适用每一个人啦。
对，
对啊。搞不好你的伴侣就被你吓跑，然后还要我演给你看。
好可
怕。
因为在录这集之前，我就跟出去在讨论这件事，嗯。如果万一我们今天去偷吃被抓到，我们就是走一个直接 give up， 我们就不要了，分手的这种心态。
对对对，
其实并没有想这么多，说其实后面好像还有一些可以讨论的空间，
还可以继续再打炮这样子
之类的，或是可以就是就像你
就地重游。
啊，你跟你男朋友在他去美国，哎，是哪一段？就是你们分手后，但你们还是维持炮友关系一阵子了，
就是要他详细的讲那些以前的约炮故事，
嗯，
之类的。对，
对，
就是发现哇，是另外一个世界，我没有想过的世界，
这是一个新的解放的感觉，
新的解放的感觉。这样好，那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问一下两位，如果自己身边的朋友遇到类似的状况，可能在像第一次在崩溃边缘嘛，就是在美国发生过后是这种崩溃边缘的话，你们会怎么建议或是怎么帮助他们？这是第一个。再来就是如果就像师姐这样第二次已经觉得啊都遇到就算了吧，
嗯，
你们会建议他就算了吗？
第一个我觉得还是让发泄出来，
嗯，
就是有讲就有整理自己思绪的机会，
就是让他好好的发泄。
对对，因为他如果没有对你发泄或对他身边朋友发泄的话，他去发泄在那个他想要分手的那个男朋友身上，他可能不是那么理性，
嗯，
他处理的就不会，
而且应该不会有结果，就是丢出去是不会有回应的，
对方只会吓到。
对
对
对,
對,
對，只是他们的终点就会在一个歇斯底的情况下
结束，
嗯，结束。对，
啊，
第二个问题什么可以再问一次吗？忘记了。
第二次
第二次，哦，就是你不是真的发现他真的跟别人偷吃了
哦，
对，那你会建议他直接分手吗？
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建议他一定要用什么方式处理，因为这个要看个案。
OK，
你要直接分手，老实说也可以，因为我刚刚的论点就是这世上没有非谁不可，你去找新的人也可以啊，
嗯，
对啊，但是不是用新的人去补旧的伤？我觉得不要用这样子替代品的方式。
对，
嗯，
对，那你想要去化解这个事情，你想要给对方一个机会也可以，因为其实很多网友都会说偷吃只有0次跟100次，
对，嗯，
对，其实
偷吃一次就会偷吃好多次。
我觉得这个论点也不是说不对，因为确实有这样的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心里缺一块，他就一直要找人嘛，
嗯，
他没有办法专注在某个人身上，
是，
也有可能是有这样的人，但是有没有就是他 当时想跟你分手，他不够爱你，然后他有一些问题在，也有可能是当下暂时性的问题，也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这没办法有定论，
没错，
你要个案处理，
个案处理，
好好跟那个朋友聊聊到底发生什么事。
对，所以像你们这个节目也会有些听众跟你分享感情的问题吗？
对，其实都会，
啊、
就是可能他们。另外一半发生什么事情，或是有哪些症状出现，是不是什么什么发生了之类的？嗯、对，
但其实我们最主要也是听他讲。
对，当然，当然，
他先发泄，他讲清楚。嗯，对，然后你给他的建议也是很中立的，就也不是直接说你就分手就对了啦，或者你守着他，你抓紧他，不要让别人被别人抢走什么的。嗯，我觉得都不是给一个那么明确的方向，所以你其实就是。先好好想你自己的状况，然后先想你对自己最好的选择是什么。
对，
因为先照顾自己的情绪。
对，
那你情绪 OK 稳定的时候，你要去做判断，就先把那个时间拉开。嗯，因为时间其实确实是可以治疗很多很多的伤痛。对
对，
时间过了以后，你说不定就好像想
再回去想，其实就好像没有当下的那个情绪这么暴躁了。
嗯，所
以
就不用
可以认真思考。
嗯，不用急着一定要立刻下判断。
嗯，
对，
了解。嗯，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师姐维纳师姐来帮我们分享是开示的部分呢、欸？
开示什么？
是维纳师来开示了，
师姐、啊、
师姐开示的感觉。对，那最后再给师姐一点时间分享一下你自己现在目前的 podcast 节目，或是大家怎么去追踪你之类的。
好，我的节目叫《谜样前女友》，其实搜寻前女友就好了。
对，
好，然后就是
你们很有名，拜托。
没有，还好啦。
好、okay ，
因为有些人会记以前的名字，我改过名字
嘛，我知道，
对对对。那我有 IG 跟 FB， 然后也有那个 S， 就是 Twitter。啊，对，那当然 Twitter 会有一些比较，我觉得你的听众应该没有想要看女体吧？
你 Twitter 上会有女体，
现在有一些女
会有一点点，会有一点。
你的吗？
现在有些女生可以吧？
有一些女生看女体吗？
有一些女生听我们的节目
哦，
有，我们有
女
同
志，
哦，可以可以，那行。但是我也没有发很多，就偶尔会有一些。
是你的裸照的部分
吗？没有到露点
哦，
三点不露，好不好？
三点不露的女体，
对女体。
好，那我不会去看。
你是有女体恐惧是不是啊？
我真的有个女生朋友曾经说，你要不要摸我胸部看看？我说你有病是不是？她说那不然我抓你机器，你摸我胸部。我说才不要嘞，恶心死了。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
朋友就朋友，有必要这样子吗？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进一步啊，还好吧。
就是
我是说你，我认同你啦。
对女体恐惧，
我也不会想要摸我朋友的私密处或什么的、啊。
我觉得他只是有觉得很有趣，
啊、
想要我去碰他的胸部吧。他觉得这件事情我很有趣哦，
那我只是想要看你崩溃，
对，看我的表，看我的反应这件事，他觉得很有趣。
就是性骚扰，
我告他，
我要告你之类的。
好啦，就是也可以来社群跟我聊天啦，
没问题。我觉得有一些感情上的问题，也可以去跟你聊聊吗？
对，可以啊，你可以你跟我说你有 NTR 的现象，
欢迎分享，
都很正常。
而且我很爱跟听众聊天的、欸，我觉得会。传很多讯息，因为我就是一个、
你是没在上班是不是？
没有，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讲我的事情的，我就很喜欢分享。我让别人讲的时候，我会有点认真，我就会觉得好像应该要认真的回他，因为有些人打很长千万字
对
啊，
有些看到圈粉他们的回应，就是他们是真的把他们的问题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觉得是感人的。
他打如果三千字，你回他五行。你会觉得五个字，五个六个字，你会觉得有点难过。
有时候要回的时候，就觉得我要怎么回？
有时候人家的感情，你会觉得说啊，我
就是
安慰吧，
讲太少会觉得有点就是不好，因为他
讲
这么
多，
嗯、
怕是我在说教。
那还好，我觉得就是互动，
对，
有点互动，他有人听，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人，他搞不好心里都有
想法，主要是想要有人听、
他也不一定会照你说的做，但是他是想要有人听，
通常都不会。
我懂，
对，
所以欢迎就是有一些跟可能异性恋的问题，或是女性相关的问题，我觉得很适合去找师姐去来解答解惑一下。
OK， 谢谢你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想知道更多 IG 推特追踪 FRANKLEMON1069。
另外我跟雷梦是大孔雀 Apple Podcast 的听众，麻烦五颗星按下去，并留下你想对我们说的话，各大收听平台记得订阅贵圈争乱。
最后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IG 连结点下去抖内我们旅费，让雷梦可以再去校外教学。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大家晚安，拜拜，
拜拜，
拜拜。